好，阿弥陀佛。刚才那堂课就是缘起，这堂课就要入文思修的第一堂课。第一堂课，谈什么呢？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庞大的三藏十二部经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抉择唯识法相这一门入。那么刚才第一堂课我说啊，唯识是入佛法的门，只是说它是众多门当中的一个。那么如果一栋大楼啊，有84000门啊，请问那个楼有没有墙壁啊？有没有？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法堂一样啊。你看我们这栋法堂算是除了背面哈。三宝的佛龛这个位置是满分的墙壁啊，另外三面都一堆窗户啊、门啊，是不是？你要想啊，如果有一个弥勒的高楼啊，弥勒菩萨的楼哈，51参，善财童子参照参到第51参，到了弥勒菩萨那里的时候呢，它背后有一个叫做庄严楼，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庄严功德楼。好，那个楼有没有门呢？没有门啊，那个楼没有门啊，整个楼啊，那既然没有门，那弥勒菩萨怎么带善财童子进门呢？经上说这样子进去的啊，对，就是三坛子进去的。那么禅宗啊，有一个无门关啊，我们不讲禅的东西，给各位一个这样的讯息哈。佛法其实是无门，无门并不是没有门，而是无相为门。无相不是没有相，而是你要学习如何不受相的系缚。你如果能够学会了不被相系缚，可是你要不要用相啊？要不要用啊？我们言谈跟别人沟通就一定要用到法相。名言，乃至于有些时候要动到表情，对不对？肢体，或者有时候我们回向是意业的、心念的，那这个其实都各个都是相，相的呈现是为了有内在的什么信，信就是心，信是心的体，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心性呢？借由相而能够启用，这就是一心二门三大的三大，一体而有相用，讲众生心的体呢，开真如门；讲众生心的心体的相用呢，就开生灭门。然后呢，马明菩萨说啊，我们要从生灭门开始下去，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能够还归这无明啊？本空的真如三昧啊，无明本空的真如三昧。我并不是在讲这个起心论，但是因为你我顾念到你们随后去听起心论，我把这个东西做个衔接，回到前面我要谈的东西是无相。从无门，为什么没有门？因为它是以无相为门，因为它没有门的相。所以如果你要入佛法的阁楼，你呢每天背着那个门框走路，您觉得怎么样呢？好累吗？所以有些人呢处处跟别人讲说我以什么为宗，我觉得他对宗师是很敬仰，可是对佛陀好像有点亏欠，我们好像是皈依佛在先吧，对不对？才会佛是因什么成就的呢？因法成就的。然后呢他也不孤起，所以他感念两个外道老师，感念五个同修苦恨的同修，然后呢途中还经过一个商人，这样子的本身故事来发起他讲经说法49年的因缘。所以其实你看佛陀说法的时候，他会经常讲我以什么为宗吗？不会。宗门其实就是一个枷锁，但是你如果不从那个枷锁过， 你从不同家族过，你也无法从此到彼，是不是？因为无门可入，你必须要寻街能够登堂而入室，这就是整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各位如果常常喜欢去读四十华严，我是很喜欢读啦。然后呢，我礼拜一的课也打算要谈五十三参的历程哈，不是去讲五十三参，而是利用五十三参，如果那堂课能够进行五十三次，或许是这样子吧，每一次就是一参嘛。那第一参就要去参德云比丘，学习怎么念佛开始啊，不要以为念佛只是持名，而持名呢，好像很多人就不认为它就是实相。我的传承，我的学习是持名念佛。等于实相念佛，不是要再去做实相念佛。持名就是实相念佛，为什么是？你不经过文思修是不会的。那不管你要从唯识门入，你要从般若入，你要从起信论入，你看起信论到最后也是劝你什么？方便修学念佛法门，不是吗？是为了那些中下根人不得已施舍。让你入不了真如三昧，所以果不理就去学，是这样子吗？如果你读成这样子的起信论，那就错了。起信论是要从念佛入真如，要了解念佛即是如，这才是一心二门三大四性五行最后方便嘛。劝修方便，然后呢，从念佛入，然后呢，要圆满五行，就是六波罗蜜，要能够用这样来体现四种信：信佛、信法、信僧、信真如。由此呢，能够去体现三大，能够融二门入一心。所以那部论是倒过来读的，圣经倒过来读叫做撒旦，起信论要倒过来读才会入佛法。如果有人读起信论读到后来说啊，恁这块五十岁以上跟合佛的人吼，无效啊啦，所以吼，咱吼念佛就好，往生求安乐啦。啊，有人跟我讲不能讲太多台语吼，因为台语是我的感情的吼。那他说呢，不能因为我这么难的经论学不来，所以才劝我去念佛。念佛。是方便，好像就是跟这门配合怎么种下跟人学的，是不是这样子？念佛是方便，方便才能够达究竟。请问哪一个人不经方便达究竟的？不是洗身躯好看，你卖汤啥？卖汤啥？你不要啊不，跑姐，你不要脱衣服，直接抹肥皂。你连身体连衣服一块洗了，对不对？那你入一行三昧，是不是这样子？当然可以了，可是天底下有谁这样子洗澡的？有啊，你做三分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讲三分钟啊，在外门外训话就训一分半钟了。哔哔呀一吹，大家冲进去，才二十秒钟就哔哔一吹。根本没有三分钟，我们搞清楚班长的伎俩以后啊，根本就是穿着野战内衣内裤抹肥皂洗澡，冲水就往外喷，哪会有机会啊？你知道吗？当兵就是练一心三昧啊，对不对？那个是金刚力士啊，我们说那个是力根的上上人做的事。上上人做非常之法，我们的凡夫俗子总是照次第行嘛，次第行嘛。好，那唯识也要个入门呢，对不对？那唯识怎么入呢？当然是依着世俗文字言说经论去入手。所以呢，我请各位呢一个读经论的方法，你们打开正文《唯识三字经》的颂。第十九页，现在不急着做啊。中午的时间，你们休息时间如果有空的话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请你们把这十九页开始的四句偈：人之初，性无迹， 非善恶名障事，请你们呢不要在天的部位标一啊，一这个力，一切种皆色常，万法本善恶祥，天的部位就标二。同理可证，一直到29页，请各位学长跟我翻到29页最后一句话呢，他说啊，行既广，果无边，此暂止待于轩，天的部位标85啊，标85。读寄送的东西啊，尤其唯识乃至于很多经论啊，都有很多寄送在长行之前，或者有些应送在长行的后面啊。那么应送就是相应，寄送就是为了来总结或者是开启后面长行的总纲，做好像目录那样子的作用。可是虽然它是目录，里面有没有法义？当然有，因为它是帮助你背诵下来总持整部经论的法义。所以以前我们学经论啊，都要先背寄送，考过以后啊才可以听，才可以听课。老师讲经论的时候呢，是绝对不用课本的，大家呢就是从头念到尾，念完之后呢，今天开始一句，看老师欢喜多几句，他不见得从头讲，也可能中间讲一句，也可能后面讲一句，随缘开示。所以我们呢都是念诵打坐起敬了之后呢开示，开示之后呢拜佛告假。现在很难这样干的，对不对啊？是很难吗？做不到吗？啊，末法众生多娇贵，多娇贵啊，还没有入门就称难呢。我常常劝啊，如果你懂藏传的人啊，或者是你不懂藏传，你是汉传的人啊，你是南传的人也罢，南传他们很苦行的啦。藏传人有个弥勒日巴尊者这样子的典范，就知道修行本来就不是好干。可是问题怎么苦啊，修行苦都比不上生死轮回苦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呢读经呢，一两句就下不去了，就鬼打墙了，就退转了，就塞腰那拉了。好一点的说，我到大寮做相机菩萨，对不对？难听的就跑到其他宗教去当阿门，就这样。所以不管你是怎么用心的，其实我觉得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会碰到文字障。可是所有的文字障背后，其实都是佛法一直要讲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如果你不能够抱着烦恼障跟所知障，天天抱他的睡觉、起床、惊醒、打坐、念佛、拜佛、回向、发愿，如果你不能抱着这两样东西当你的恶邪事，你成不了佛的。我再说一遍啊，你要做佛，旁边需要有两个邪事，右邪事烦恼障，左邪事所知障。大德说啊，要天天抱佛眠，可是你要有两个靠枕，那两个靠枕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最后你悟了，你会讲两句话：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你如果说我不想去面对，我不想去接受，我不想去处理烦恼障跟所知障，你就根本不可能放下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是用圣严法师说的，你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就要去面对那个问题，去接受那个问题，去处理那个问题，然后放下那个问题。今天才一点点难，就守不住自信，这叫做真如不守自信，一念无明胜三系呀。那边在吃好吃的，境界为缘长六出，你的轮回路就咬上去了。你以为一念无明生三系在讲什么东西啊？你每一个对境当下所生的那个烦恼心呢、啊？不是古早以前有一个我啊，那边造了业啊，今天来这边受胎轮回啊，是你每一个当下都在一念无明啊。所以一念无明不是古早的事情，是 现在当下 here and now， 今嘛啦，都是现在啦。所以在三藏这部经当中，当然我们不能够每天抱着三藏搭三藏经，对不对？大真藏抱着睡啊。现在方便了，我们阮学长他最在行了，我们四个老师当中呢，只有他降服得了那个龙，那个龙就叫做电脑，里面藏着真如法性的三藏十二部经的 C beta， 对不对？悄悄关键字按一个 enter 他就出来了，对不对？还可以找他个好几笔，看他千回也不厌倦。这是现在的方便，所以你说现在是末法吗？有这么多的方便，以前的大德啊，要翻破多少本书啊，看破多少张眼睛呢、啊，才能够找这么多的法相？所以我们阮大德要多负点责任呢、啊。我老了，手不缚鸡之力，不能打字，电脑又笨了，电脑又笨了，所以啊，各擅所长。你擅长做什么，你就做好那件事情，对不对？任养一件工作，你就随喜受用一切人的供养，每个人共同成就净土的庄严嘛，这叫做如来啊。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办，办得来吗？办不来嘛。你擅长什么，你就在那个地方好好安住嘛。然后呢，碰到每一个人就说，弟子已发菩提心，请问善知识如何行菩萨行，是不是这样子？就这样聊啦。学佛之路，成佛之道，还有别种做法吗？这个过程就是闻思修啊。闻者在文殊门下一门深入，开悟之性；思者经常思维自己的菩提心，不得退转；修者常请问善知识，求取菩萨行。这就叫做缘起闻思修。藏经浩瀚，没有老师带入不了门，所以呢，我请各位呢做完寄送。第二件事情，请我往后翻，翻到33页。这个呢是唐大元居士他的讲义。那么33页的第一行就是：人之初，性无忌，非善恶，明藏事，请在那个地方标一，对不对？同理可证，往后的每个寄送也一样标到最后一个寄送，啊，标到最后一个寄送的85，在91页，行迹广，果无边，此赞子代于轩，啊，把这个送数送的数字标上去，然后，请再翻回19页。请在19页那个地方看到第一个寄送：人之初，性无忌，非善恶，明藏事。在尾巴的部位，请写33页，请写 page 33。然后呢，一切种皆色常，万法本，善恶祥。寄送是在33页最后。可是它的内文在34，所以我要请各位要标内文开始的那一页。所以呢，第二个寄送你就标34。所以同理可证，85个寄送在91页。所以你们今天中午呢，就去做目录。读经第一件事情就是科解目录，标句斗。先略略的把全经全论用标句斗科目录略读全文，啊，略读全文。明天早上在早课前，你们呢提早10分钟起床，向东，先三皈依发菩提心，然后呢把我们的85诵唯识三字经85诵向东诵念至少一次，每天3堂功课， 自己找时间完成，就这样。这是以前世俗的习惯了，其实的，我一向都是这样。感恩公讨假波，因为呢，廖贤这个人呢、啊，刀子嘴豆腐心，从来不要求的。我讲归讲，啊，期待你们做，做了有问题就问我，没问题，大家乘胜道去，对不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彼此没有什么亏欠。那刚才上课前，因为我第一堂课讲题目讲得很快，所以呢，有人叫我把它写下来，就没想到我一写就写那么多，对不对？啊，你们认在白板上任何一个论题啊，择其一就好了，择其一就好了。试论它是同是异，你说同异不是细论吗？我们细论不是今天才细论的吗？对不对？我们细论好几生好几节了吗？各位就先看看你怎么细论它嘛，好不好？用你的观念嘛，来告诉我，你认为这六个论题的任何一个有没有什么同意之处呢？啊，这是今天的题目，不要写太多哈，你写三藏十二不进来，我就被你们压死了。啊，几句话也可以啊，几句话也可以。好，这是给各位要做的两个事情。那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那么我们把这八十五颂弄完了，这个安利法术之后呢，请从兴王回到十九页，兴王在兴王的大初体字的那个地方呢，标第一，就是我刚不是讲八相吗？八相十三说，对不对？这是第一项嘛，兴王是第二项。好，翻到第二十页，心所是第二项，看到吗？二十页心所是第二项，二十二页四分是第三项，四变是第四，隔页三二十三四元，继续往下标哈，第几啦？五三亮，六大声一点，二十四三静，七三自性，八三无性，九翻过来二十六页所依经论，二十七页西竹创宗，十一正旦传承。好，翻过来二十八页最后一行结劝修学，多少？十三。八项是我安利的八堂课，我要总持唐大元居士的八十五个偈颂，里面他科分了有十三个小科，啊，十三个小科。那请各位呢看，好，在他后面呢说他没有版权的流通他的著作的唯识三字经，目的呢就是希望后人呢要援引唯识而入佛法，那么就可以利用他所著作的这三字经做入门，当成同盟唯识，怎么样给唯识开蒙啊？就是开蒙，蒙就是混沌不清啊。怎么样从混沌不清当中拉出一条丝线，找到一个曙光而入佛法之门？那么他也没有规定，他只是很好意的写下了他的讲录。然后后来他有个弟子听过他的演讲之后呢，周居士呢把他做了一个清文记，那也经过他的校订，也都同样录在这一文的后面。那么我们看哈，他的讲录哈，释论是从三十页开始，对不对？啊，所以你们晚上啊，这个自己啊止境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拿三十页以后，因为我不会照他这个东西来讲的。啊，一直到这个他的这个结束啊，到九十二页这段文你们自己看好不好？好，那么第二个呢，在九十三页开始是周文烂居士哈，他在汉口佛教会听完唐大元居士之后呢，他为他做了讲录，我比较会用到讲录里面的资料啊，因为讲录里面的资料呢，他有他的笔记啊，他的笔记呢也都包括了唐大元居士在汉口讲的时候呢，他白板上所写的东西， 所以呢，我主要是依据这个《三字经》讲录啊。那么当然我也不会逐字照念啊，你们可以去读它的东西。那我会抉择我的次第。那我所抉择的次第从哪里下手呢？请各位往前翻回到26页。我这堂课呢，打算跟各位导读三分。哪三分呢？26页的《所依经论》，27页的《西竹创宗》，跟27页后面的《正旦传承》，一直到28页倒数第二行《训清末法运昌德宜吉治扶桑》。啊，这是我今天这一堂课啊，今天这堂课要进的进度。那我也不按照这三个的次第来，我先讲《西竹创宗》。为什么从这里下手呢？是要谈缘起嘛。那谈缘起当然不是从我们现在读的三字经开始，一定要回到源头，对不对？源头是因为有了世尊所讲的解释密经，所以弥勒菩萨他为了要弘传唯识之教，其实唯识说过他是一个观点，而他主要是要谈怎么样从唯识的观点教导众生，你一定要先认识你的现前对境，都是你今天的八识五心所或者你的心心所在那边呢、啊，扰扰攘攘，虚妄分别而已。唯识并不是想让我们的佛弟子停留在唯识而已，因为如果只认识识，你根本没办法证性，所以一定要识清净，转识而成智。可是说明白，转，如果我没有佛性，请问我转到哪去啊？你煮沙能成饭吗？能吗？不能嘛，对不对？所以呢，煮沙不能成饭，或者有人说啊，就像一个铜板的文字面跟人头面，这就像一心跟二门一样。可是呢，唯识比较不用一心二门的观念，唯识说什么呢？唯识说啊，三自性，而三自性通通归两个字，就是无生；四个字，原生无性。用原生无性才是唯识法相中的宗义，因为无自性，假说代原生，由此更反过来证明无自性。前面那个没有说的无自性圣义为证乃知，不能说，能说一定是什么缘生。缘真的能生吗？纵许缘能够生法，所生的法还是属因缘，并没有所生之法的自性。究竟圣义连因缘亦空，空不是有，不是无，是离是聚，绝百非，这些道理都等到唯识中六经十一论的楞伽经的时候才会谈。三世宗的时代主要的目的，他花了29个颂，其中有23个颂跟你讲唯识相，有5个颂跟你讲唯识位，只用了1个颂跟你讲唯识性。因此之故，好像有些人说唯识家就只是懂得讲法相修次第，而对于空性这个道理并没有多去讲说。而事实上，从解释密经的传承到楞严经的传承，最后还要到密严经，还要到所谓的华严经。不要忘了哦，如果你承认魁基法师是创宗的大德，他在他《唯诚唯识论述记》里面讲，唯识创宗的范畴总共有6经11论，可是当今叛教的人都只拿1经1论一句话当作叛教的基础。我刚才上课前跟曹班长开个玩笑，我们在谈那个马车那个事情，对不对？我说啊，马透着2根横杆绑着马车拉着往前跑，就像你今天呢、啊，你那个脚啊透过你的身体啊扛着你的头啊，就像楞严经一样的眼若达多啊奔在虚空当中找空性，懂意思吗？ 那你说脚是你吗？身体是你吗？头才是你吗？头不住在身体，早就没命了。身体没有脚来支持，能行在地上？不行在地上，何处觅空性？原来只把这三样东西脱落了，就是空性，不是吗？空性如果还等待这三样东西脱落，才正空性，还是下列之辈，不了这三性当头，个个真如，无不是空心所显现。所以有人说，中观讲即空，唯识讲显空。我说什么叫做即空？什么叫做显空？显空是说设法之外有空吗？即空是说设法本身就是空吗？两种方便假说，两种方便直观，两种教理的诠释。到了起心论的时代就讲一心二门呢，你说到底是一心还是二门？这个一心有两个门吗？道理也是一样。所以呢，整个从习足创宗以来，我们看这边的句子：习无着，摄神通，寝觅乐，都率公。当时九世纪到十世纪初的地方，有个无着菩萨出世，他借着他的定境入神通境当中，不离中印度的本处而上升兜率。有人说这个是神话小说哈，它不是轻功飞多高跑多远，是入定当中，在定境当中上兜率。兜率为是说三界心心所，兜率天是心心所的某一个分位，某一个分位就是某一个状态。就像今天你想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望梅止渴，你嘴巴就会出什么口水，是不是？那个就是唯心现，唯识变嘛。那口水本来没有啊，就是因为你想了什么酸梅嘛，而过去你有一个受的经验嘛，而两个合了之后呢，循业发现口水就分泌出来了，对不对？杂你都给它喝下去啊，是不是呢？这就是入定境上兜率的过程。那么无著菩萨入定境上兜率，请密乐来为他讲什么？讲唯心是定跟真如三昧。那么这个唯心是定跟真如三昧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地藏三经的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下卷。所以各位有机会去读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下卷。下卷呢，他讲两个，一个讲唯心是定啊，唯心是定，唯心唯识有没有？唯心是定。第二个呢，讲真如三昧啊，先讲唯心是定，然后呢说真如三昧。这个说法就跟楞伽经的一样，无法三智性入门，八识二无我成正量。所以无着因着这样子的神通呢，上兜率请密勒为他讲说唯心是定跟真如三昧。所以呢，弥勒菩萨就悲悯众生呢，降中印度说五部大论，说五部大论。待会我们往后看。那么无着呢，就阐释这五部大论。世亲呢，就为了无着的阐释呢，再做了所谓的千部论，千部的四论。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缘起的故事呢，世亲菩萨就在无着菩萨的开示底下呢，就由所谓的萨婆多部的一切有部，然后呢提升到他自己的很浩耀的小乘空间的精量部，然后呢入到实地品的大乘空性正见。于是呢他造论千部，所以他们两位兄弟呢被称为叫做难兄难弟。过去的名相啊，后来被解释成很好玩啊，好像是王哥六哥游台湾，王哥六哥游台湾，难兄难弟好像是这个意思。那个难呢、啊，要念作难得的难。他们这一对兄弟啊，好难得啊！他妈妈是三果罗汉，懂吗？一个三果罗汉生两位菩萨，应该三个菩萨，他还有个弟弟叫做狮子觉。啊，可是呢，流传在世有文献流通的呢，只有他们两位大德。 四字诀只有在杂集论当中有一些四论的表现啊，但是呢就被人家称说他到兜率外院去了，然后呢只有无着四心到兜率内院。有人说他在阿弥陀佛国也见到他们，你们说呢？好，这是难兄难弟啊，一对好宝兄弟啊，耀千古，到今天我们才会捧奉这个唐大云居士为我们做的介绍，来了解唯识法相这一宗。所以呢经过这样的传承呢，到了护法论师他就合集了十部当时的论师，因为我说过印度当时的论师是彼此辩论的啊，彼此辩论的。那么我们去考察啊，护法论师的生成年代是西元530年到561年间啊，是西元五百五三零到561年间。他可以说是在十大论师最晚的一个，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前面九大论师的意见，他们怎么来解释四心菩萨留下来没有做长行文的三十颂。所以呢他就杂糅了前面九个论师的意见，他自己开创了四体四分的学说来总其大成。然后呢他把这一部成唯识论交给他的弟子戒贤论师。戒贤论师呢其实出生的比他早，他比护法论师大10岁，可是呢活得长。护法论师530到560只活了几岁？只活了31岁的怪胎，一个只活了31岁。这个人跟谁？中国人有一个很神秘也很聪明的人，僧肇法师。僧肇，出家人的僧，肇就是开始嘛。僧肇法师，僧肇法师也是31岁啊，根据我记得没错的话31岁。然后呢这么短的时间他做什么事？他就是把前面九大论师对于三十颂的解释，其实根据我在文献上看还不只是九个，好多好多人的注解他把它杂糅成一个。那你说杂糅对不对？其实就我们现在学法来讲的话呢，是不尊重他人的意见，你应该把人家通通保留，对不对？那其实有没有保留？有。那么据说当时也应该有白马驮到中原来，可是问题是好像就跟当时很多敦煌写经摆进舍利塔之后呢被别人敲碎啊，早就抢光了，现在不晓得在哪一个呼雅郎阴道位后面的仓库摆着。绝对不是玄奘法师藏尸不想让后人看，而是因为太大部了，所以护法论师才不得已，就跟魁寂法师跟玄奘法师的关系一样，才把它从梵文本，否则哪能够几个月间就把十大论师的东西通通从梵文翻成汉文，还把它经过检责，玄奘法师哪有这个斗胆之量去做这样的分别？不是他的老师传给护法论师这一部成唯识论，他不敢斗胆这么做。现在的学者都说魁寂法师杂糅本论，从易经的时间卷数啊，先后这件事情根本如果没有原来的范本做依据是不可能做到的啊，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当然这种说法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护法论师是一个出家人，是个出家的大比丘，跟他同个时代也是一样，在530到645年间，645刚好是戒贤论师往生的同年，所以圣君论师他生于护法出生那一年，卒往生在戒贤论师往生那一年，奇妙吧？他刚好跨师徒二人。所以我比较采用这种说法，说啊有一天呢，玄奘法师啊在树林间经行，碰到一位老者来到他前面，送给他一本书，说啊好字发扬。很多很多奇怪的圣人都有这个遭遇，无着菩萨也是在雪山，龙树菩萨也是在雪山逢老人诵经，听说玄奘法师也有这么一个遭遇， 而圣君论师是一位居士，护法菩萨、护法论师是一位出家比丘，戒贤论师也是一位出家比丘。那个时候戒贤论师主持那烂陀寺，跟另外一位智公智光，智光弘扬三论中观为主，然后呢戒贤论师弘扬密勒的思想为主。其实当时他们并没有讲成为之论，那个当时没有那个存在，所以当时主要讲的都是密勒的五论，辩众辩论、金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大乘部派佛教大乘的后期了，所以呢当时就用密勒的五论，戒贤论师专门来弘扬，而智光论师就专门弘扬中论宗的思想。一个文殊的传承，一个密勒的传承，当时就是那烂陀寺的两大宗。然后呢他们的两派弟子定期要辩经，所以辩论在当时本来就是一种学法的习惯，并不是谁不服谁，谁要把谁干掉，完全没那个意思。我本来想要找一个唯识的论师来跟他好好辩一下的，结果找不到。结果现在呢客座去学习唯识，去等待一个中论的论师来好好的辩一顿，我还等不到。我祈愿两个人再出现，跟童子生跟我来辩论，哪两位呢？第一个应顺导师，第二个中科巴大师。我说如果我能够遇到啊这两位大师出现于世，现童子身来与我用唯识见跟中观见辩他个八万四千回啊，我死也瞑目。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从小学东门国小到延平中学的羽毛球校队，入台大之后呢我也进了台大校队，结果可以糟蹋胜哎，台大一堆的侨生呢，光是暖身我就累垮了，所以我只能当练球的球童，就不能变校队。可是我从东门国小就是校队，那个时候呢我们打球啊都喜欢找高手对阵，可是高手很讨厌跟我们打，他只要我们发过去他打回来我们就捡球，我们打过去，等我们打过去他又打回来他又捡球。所以呢他说啊，高手跟我们这种低手打球啊功夫会退步啊，可是我们这种烂咖啊齁跟那个高手打功力可是会倍增啊。我不是增上慢，我真的是想遇到善知识，好好的把我有限的这个学记问之学齁跟他们好好的讨教。所以不晓得你们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当时就是护法师啊是唯识，是唯识者就是一样是解释三十颂。因为三十颂是世亲菩萨传来的一个立宗之论啊，一个立宗之论。那么戒贤论师是他的法弟子啊，他当然是传承他的法脉。那么各位当然也听过一个公案，那个公案呢就是说他生了烂疮，心肺功能心血管都不好，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跟弥勒菩萨说，我可不可以去兜率内院休息一下，然后呢弥勒菩萨不准，他说啊，东土有人来跟你学，你没有把他教会你不准死啊。所以他叫忍啊，忍啊，忍了半天，来了这么一位年轻人，年轻比丘，名称玄奘法师，然后他为他讲了三次欲切实地论啊，讲了三次欲切实地论。然后呢他讲完之后呢，戒贤论师并没有把他留在身边，他叫他去参访，也因为参访的过程他就把整个印度到所谓的南传国家那个地方去跑，好好的跑了一趟。因为这样子他回到中土来才有办法写什么大唐西域记，而这本书到现在为止都是考古学家的一个宝典。你要了解印度当时乃至于南传国家当时流传佛法以及它的风土民情，也唯有看大唐西域记跟易经三藏的南海寄归传啊。南海寄，寄就是寄信的寄，寄归，归就是归啊。他为什么他寄情印度，归来去 宗徒，对不对？为了什么？为了弘扬佛法故。所以呢，戒贤论师这样子的一个传灯的心呢，更为尊特。如果不是他点燃了玄奘法师的灯啊，我们今天也读不到这些密勒的五论，以及发展出来的这么多的百论千述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可贵的。好，再来呢，就传到了震旦。所以呢，第六传，各位有没有算算看，第六传为什么玄奘是第六传呢？第一个是谁？好，密勒当他是第一，然后呢，无着、世亲、护法、戒贤，于是第六位就到谁？到了玄奘头上。当然了，这是唐大元居士的说法啊。不过根据我个人所学啊，你还是要推到世尊。初祖永远都应该是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对不对？而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他示现菩萨身为他当助教啊，他是看到末法之机，广分别法相，所以要对付这些四字变冲的广分别法相的异义分子，只有拿唯识来共讨，懂吗？如果你给他讲的太空了，太玄了，太远了，太入性了，立根上智或许能达，但是呢，不能普被三根。尤其面对那些本来是大根器，可是所知障重、烦恼障也不清的四字变冲的我辈知识分子，这些凡夫啊，用什么东西来降服他最好了？印顺老师也同意啊，太虚大师也同意啊，韩清净也同意啊，欧阳大师也同意啊，梅光熙老居士也同意啊，唐大元居士也同意啊。他们当时民国初年这几位大德都共同推荐哪一个东西呢？唯识法相。唯识法相专门来对付谁？对付四字变冲的高怪混住。想当年我在智利老和尚门下哈，学中论学得很高兴啊，学高兴之后呢，就处处跟别人讲，破到人家哈头都抬不起来，凭我这种口条啊，凭我这种脑袋的流利啊，没有人跟我可以跟谁与我争锋了，你知道吧？啊，那个时候《倚天屠龙记》啊，天天在念呢、啊，就是很了不起了。然后呢？师父老人家说啊，你厉害是不是啊，你厉害是不是？他就告诉我去台北找一个老师学唯识。我学了之后就知道佛法难哦，难如登天哦，你知道吗？你纵使入了法性，证了真如，你还是要回来陪伴众生，众生搞的都是法相，谁不搞法相？如果你不肯众，你不肯陪众生在毗昙，毗昙就是法相，你不肯跟众生在毗在众在法相当中呢，泥泞中打滚，你不示现同事行，你何以能够摄众生而能够出三界？所以绝对不是我在说唯识法相是了义之教，是唯识中道有多么了不起，我不是用这个立场来跟各位谈这个事儿。啊，实在是因为这个缘起而来的，为了要带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喜欢分别法相的人，喜欢去细论分别的人，能够乖乖的调伏在法相的基础底下，真正重新去改变你对法相的观点，承认这些都是唯识所现。因为你真的真忏悔了唯识所现虚妄分别以后，你才会真正归零重来，入法性，证真如。你不调伏在法相学的基础底下，你难保是用人的知见来学佛法，还自以为你讲的是佛的知见，那个是我慢、我见、我爱、我痴，更是了大不了的增上慢。所以今天咱们的汉传佛教 体坛的基础太差，不只是大乘的法相差，二乘的法相差，三乘的法相无人能明白，法相又特别难学，又碰到有人讲法相学不了义，又碰到有人讲法相学名相浩瀚复杂难学，不要学，直接弃证真如就好。人家藏传学了中观，到最后第五部论毕业之前还要通过毗昙的俱舍论。今天汉传佛教何德何能，能够异于过去大德学习的风范？就因为偷懒吗？就因为偷懒吗？所以他说啊，他透过玄奘的关系，殊正旦义无上，那个义是深深的用意。因为玄奘法师看到当时唐朝的议论戏论之风，一空各表，一部社论，十二种解说，十二大乘论有十二种解说，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所以他只好回到印度的根本，从那里取经回中土。他老人家或六十出头岁，命不是很长，所在他有个大弟子魁寂法师，魁寂法师有个公案，对不对？在他往西行的时候呢，在一个山洞碰到一个罗汉，他在里面刚从灭尽叮咚出，他就跟他谈过之后呢，他说啊，我在等释迦牟尼佛出世，他说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他说好，那我在入灭尽定等待弥勒佛再来。然后呢，玄奘法师就劝他不要，你往东去，看到有皇宫的顶啊，去那里找一个富贵人家投胎，我跟你有缘。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三车和尚魁寂法师是也。因为他的素食善根，所以魁寂法师有四大贤人，四大贤人。可是魁寂法师他讲经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快，讲得非常的梵文，讲得非常的音明，讲得非常的法相。第一个快，第二个梵文，第三个音明，第三个法相浩瀚。底下本来就不太熟法相，对不对？当时唐宗已经开始，唐朝的那个盛唐时期的禅宗已经在兴盛了，过去从涅槃法华以来的真如宗啊已经很兴盛了，可是呢毗昙的基础都很差。虽然俱舍论跟诚实论在唐朝之前已经来到中土，曾经也兴盛一时，可是因为涅槃宗兴盛的缘故啊，法华涅槃这种法性之学兴盛的缘故，慢慢大家都靠到真如三昧，不去学毗昙法相的东西。到了玄奘法师那个时候，更没有人愿意学法相的东西。那他的弟子也有门人三千，但是呢只有四大贤人，但是这四大贤人以魁寂为首。为什么魁寂法师也莫名其妙？因为他是无敌各位囝啊，就是我们的门神啊，啊，就是拿那个什么跟韦陀菩萨的一样的杵啊，金刚杵的那位门神，他是他的儿子，他是开国大臣的儿子，所以是富贵人家啊。然后呢从小受很好的教育，所以他爸爸小时候就替他找来梵僧，就是西域来的，教他西域的文字，教他梵文。那么那个时候的那个法师也通音明，也跟他讲法相，所以他已经有了基础。他的三车有一车就是书，他是带枪投靠玄奘法师，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去带枪去拜师学艺的，所以不是普通人啊。所以玄奘法师开讲的时候呢，只有他一个人能听懂，可是呢译经的时候是团队工作，那么他必须要一直迁就别人啊。所以他就看到老师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个时候在译到成为僧论，译到六百部大般若的时候，玄奘法师已经五十七八岁了， 身体已经非常非常差了，一天只能够在堂上四个小时时间，其他时间都是弟子们在里面结集文字，重新复小讲。在这样的困难底下，魁寂法师跟他的老师玄奘法师建议一件事儿，他说如果没有那些师兄弟在那边，我必须要花时间讲到他们懂，不要这些麻烦事的话，这个工作会快一点完成。他们两师徒就密谋，要在他老师往生之前要快一点的把600部的大般若完成。所以很快的他们就把已经有梵文版本的成文之论完成，然后呢再去专攻600部般若，600部般若才做完。玄奘法师就成天咳血，身体已经不知倒地了。所以呢魁寂法师他继世亲，他们俩的关系就有点像无着跟世亲一样，有没有啊？那么世亲菩萨也很长命，问题他比较年轻就开始学，对不对？然后呢无着原来也是在小乘出家，然后他到了蛮老的才开始学大乘，然后到了雪山得到了密勒的传承啊，所以他的大功没有完成就交给世亲去完成。玄奘法师的如来家也一样，如果没有魁寂法师的传承呢，他600部大般若经完成不了。玄奘法师的内心不是一般人说的为师，你知道吗？他往西行的时候心中只诵一部经，那部经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你说唯识法相魁寂法师的传承，如果真的要有宗的话，他终归去心经，心经是般若的心呢。有人当今还把般若学跟唯识学判作两宗，对得起玄奘法师吗？所以魁寂法师他当然谨遵老师的教诲，做了100部的书记，他的著作之丰富，当今人只记得他杂糅了十部论师，高推护法而贬安慧，驱赶五缘彻，把所有这些罪过安在魁寂法师一个人头上。魁寂法师何德何能要背这么多罪？就是一堆学者拿有限的文献，不尊重过去正量的大德。摆在大正藏序藏都还有很多部唯寂法师所做的述，为什么没有人学没有人讲？因为唯识被判作不了义嘛，不了义本来也是难懂的意思而已，不了义在唯识的解释是难懂的意思，难了其义，它是方便善巧之学，你欲达就近必经方便，你不假方便何达就近？中国人好高骛远的习惯贬义的这些大德，让他的阿弥陀经玄奘法华经玄奘好多部书记通通摆在大正藏里面供养蛀虫。你看这边唐太元居士怎么说，他也是骗读大藏，他说啊，魁寂法师的100部述啊涵盖三藏，他不只是独传唯识一宗而已啊，他不是独传唯识一宗而已。接下来的弟子在28页，接下来是慧昭法师，接下来智州法师，你们拉两条线，请在慧昭法师拉到底下第三句的了义灯，他住了一部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州法师注解了一部成唯识论眼密，所以你把眼密夸糊，把了义灯夸糊，照理说都应该用书名号啊，用双夸糊啊，用书名号把它表示出来。那么他先传慧昭，慧昭再传智州，可是慧昭法师跟智州法师以及他随后再传的如理法师跟道义法师，请往旁边看，有没有看到？请把如理旁边画一个失明线啊，失明号。 然后呢，如理法师做义演集，第四句的道义，啊，道义法师做成为之论义运，所以魁寂法师被人家称为慈恩宗的开宗导师，他是第一，他是震旦汉土的初祖，啊，他是初祖。玄奘是印度传承的六祖，啊，依唐大元的说法，汉土的传承的初祖不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有别的传承，啊，然后呢，魁寂法师是初祖，二祖是谁呀？慧昭，三祖是谁呀？智周，四祖是谁？如理，五祖是谁？道义，很好玩。很多祖师五传就灭，连三论宗的吉藏嘉祥大师也是三论宗的第五祖，到他身上之后，他的法脉就灭。玄奘法啊，那显首宗到了宗密大师也是家传五脉，到了宗脉大师五祖，道就灭。好像事不过五哦，对不对？会出现玄奘法师这种总旗大臣的人呢，啊，所以玄奘法师等于汉土的龙树，龙树是印度的集大成者，汉土的集大成者是玄奘法师，啊，这是学者的意见啊，我很尊重这个意见。然后呢，他说啊，以上所说，啊，以上所说皆是唐代的著述。唐大元居士认为，唐代这些著述都是从西土传来，一贯传承，让相宗的传承呢能够周备。这是呢，从无着密勒无着以来啊，未曾有过的盛唐的盛世。你看哦，到那个时候，就像今天有了 Cbeta 一样，如果 Cbeta 再把续藏，再把龙藏，再把房山石刻经，这些通通圆满了，然后呢，再把所有一些法相词典，像佛光大，这个佛光词典呐，啊，这些工具书啊，都也把它合集了以后呢，老实讲是非常有利于这个现代人学佛。所以我曾经呢，我的大师兄啊，慧明法师是现在法鼓山的这个佛学院的院长啊。我曾经在他面前称叹他，我在他的背后也一样称叹他。我称叹他是当代的玄奘法师，啊，因为在他手上把西贝塔完成，西贝塔是在恒钦法师的手上开创，在他手上完成，啊，这两位都是我的学长，啊，这是我学长，我非常赞叹他们哈。但是有这么好的工具以后呢，我们的佛弟子应当还是回到盛唐时期才对。我们现在不是末法。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因身佛事而不解其意，不借着闻思修入三摩地，用止观成就圣道，我们对不起过去这些大德啊。他说啊，这几位大德五六啊六五这样子法脉传来，是古代没有有过的圣境。但是呢，唐朝以后，为什么唐？请旁边请写唐武宗。武宗灭佛，把僧人还俗，经论焚毁。好在有些人把他送到什么？送到东瀛去，送到高丽去。后来才有机会从高丽、从东瀛才把他请回来。所以没有这些大德啊，在后来的努力，当时的受难。其实佛法就当时就灭了。可是呢，佛弟子没有死心，他借着禅宗来开发自信，谈直指人心之相，但是呢，却没有法相可学。亲不是亲事，亲是因为得不到法相，学不了法相，又不了法相。所以呢，当时的禅师中通说不通，因为经不能解，只好直指人心，用禅师偈颂， 传法后代，传法后代，没有这些禅宗大德，也没有当今的佛教，所以禅宗保住了五宗灭佛之后的佛法命脉，我们应该要尊重，应该要尊重。但是天台四教把唯识判作通教代别，通教代别，为什么别？因为它有隔离之地。为什么是通？因为同样讲中道实相的空义。虽然他从相入，从一些法有自信谈到无自信，开显通教的空性，可是呢又借着五位次第隔离有别次第成佛，所以他是通教代别。然后呢贤首呢，贤首五教把唯识法相呢判在大乘的实教。你知道贤首判教是小始，始终的始哈，开始的始，终，终点的终，顿就是圆顿止观的顿啊，不是迟钝的顿哈，圆顿止观的顿。然后呢圆，然后呢贤首把它判教在哪里？判教在大乘的实教。所以大乘实教有所谓的相实教，有所谓的性实教。那这些呢，这些说法当初的大德是原意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觉得当今的佛学，就是因为啊东瀛的白衣佛学传到中土来，用日本的白衣佛学改变了我们过去啊丛林佛教，校正恶量，佛法的正行之法只在文字的爬书上，然后呢文字爬书的教相之学就看不起什么持名念佛参禅话头的人，持名念佛参禅话头的人就看不了这些爬书名相文字里面的蛀虫，彼此互相轻慢彼此。然后呢那些看热闹的人看到叛教，哦你们唯识啊怎么样呢？是相实教，不了义，不了义。天台的人，天台的那些看热闹的人呢、啊、那些学者，我不是说智子大师哈，我是说后来那些学者，尤其是以日本的那些学者，用完全做学问自己内心根本不三皈依的佛教学者，他做了一堆的文献告诉你，有些人说大乘非佛说，有些人说起信论是伪论，有些人说楞严经是伪经，都是从日本传来，欧阳大师背黑锅。为什么总是要外人做事，我们背黑锅干什么？我们到底是要学佛还是学做人呢、啊？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堆公关要做，佛不讲人情的。这么多的苦难下来，把唯识法相说什么？既非缘，是不是缘很难讲？你心不缘，法不缘，你天天抱着法华，你心还是不缘；你天天抱着涅槃，心还是不圆，你天天抱着华严还是不圆，因为不是金圆呢、啊。你人心要圆呢、啊，你人心不圆，你学什么圆教？你以为你读哪一部经，你就是圆人了吗？恐怕是原始人哦。原始人是不是一种批判？不是，本来就要从悲处做起，从耳。自远嘛，从悲而登高嘛，不是吗？哪一个人不是从地涌出呢？你真的懂法华就知道，你一定要回归于心地当中，从地涌出才是扎实的嘛。因为这个东西难学，然后呢托称它不是原教的了义之教，或彼言共舍弃，或是在里面生出烦恼，越读越是智慧越少， 智慧越少，本当应然。你用智慧干什么？少用心意识分别啊，借着文思修入三摩地，正根本智，了解二空真如，这才是佛教行者啊！不要在那边分别法相啊！你在比言当中生困惑，那就算了，还很多人去拿这些言论去惑他人呢、啊。自己下地狱就算了，何必砍他鬼堆呢？三藏十二部经哪一部经可以舍弃？你告诉我。如果你舍弃一部经，就代表有一堆人跟这部经有缘而不能得度。如果你是发的菩提心，不舍一个众生，你就当不舍一法。要不舍一法，你就要好好老老实实去面对，因为这个法相对境，你心中所生出来的烦恼。不要忘了，烦恼即菩提，不通过烦恼超越，何以证菩提？不去好好的明白生死，何以能够波涅槃？你都想远离杂染，直接想要去决断名言，去弃证法性，你能够不假次第直接入圆教，入一行三昧吗？对不对？来来来，来当兵，出家就可以行一行三昧。我告诉你，你讲打波舟不出家还做不到。你说在家人可不可以打波舟 ？OK，OK， 你敢持犯恨，你做得到犯恨优婆塞、犯恨优婆夷？犯恨者就是跟声闻声持一样的戒，你可以不剃头没有关系。你可以不去受比丘的三百多条戒，比丘尼的两百多条戒没有关系，你只要持犯恨清净，然后经过你的定资粮的调养，身心具备了以后，你才能够打波舟啊。打波舟，摩诃子观说是常行三昧，他是常行不坐的哦，不只是不倒单的，连坐下都不行哦，你必须挂着绳子在那边哦，不容易的事情啊。为求这一生就见佛，你看那种难行道有人就去修啊。啊，刚四级的妙莲法师不也是这样子吗？是吧？他打过几次波舟啊。今天我们在家人何德何能能够打波舟啊，可是口口声声嘴巴打波舟的一堆人啊。你用嘴巴打波舟，还是真实用三业去体现波舟啊？波舟是般若船啊，般若船就是见佛之道，见佛就是为了成佛啊，成佛就是为了要度众生。我学习一切的法教都为了修行，修行一切的法教就是为了要成佛，我要成就佛道就是为了要帮忙一切的众生。但是因为这个法难的缘故，从北宋而后，大概昙花一现，一个永明延寿禅师，明朝末年的四大师，清朝几位寥寥可数的大德，到了清朝末年，法运才有苍荣之象。这个人是谁？杨仁山居士。啊，你旁边注明一下，这位大德应该要感念。他是当时清朝末年的通义官，负责帮助日本人跟汉朝的这个清朝的官呢、啊，做日文跟中文口译的。那因为他的语言的善巧，所以他很认识很多日本的学者。而日本学者他感念当时他们的佛法从中土啊到东瀛去，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回到祖庭来拜祖庭，啊朝山，啊过供养斋僧，这些事情他们都做。所以当时杨仁山居士也碰到南条文雄这位大德，然后呢他手中呢经常带着一部楞严经跟起心论，他捧奉在手如获至宝。那么当然如果有人为杨仁山居士写传的话呢， 应当要称说他老人家在起信论开悟。他开悟之后呢，把起信论跟楞严经交给他的大弟子欧阳靖吾，然后嘱咐欧阳靖吾要成立一个金社，要开始刻经。刻经，杨仁山老矣，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欧阳大师。欧阳大师努力的刻经，刻经。现在基金会的三楼有藏药，啊，你面对法堂的右手边，走到最底边，啊，有二十部，有二十部新闻封，16开版还要大一点的，啊，藏药。因为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大，他只能根据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本挑出来，重新再做木刻版。啊，然后呢，打字印刷，为了要流通，他为了要让后人利益阅读起见，还为每一部藏药的书啊写序、写导论，后人把它结集成《欧阳大师全集》，可是目前已经绝版，目前已经绝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宝，都是杨仁山居士到欧阳大师留下来的。他学佛的心得告诉我们，这个法运再起，这些藏经回中国，我们佛弟子应当何为。当时他们这几人几乎撑起半边江山，把佛法再带到一个高峰。太虚大师跟欧阳大师是同门师兄弟，一个南一个北，北京有韩清净，南京有欧阳靖吾，武汉有太虚大师，还有一个太虚大师的法弟子的应顺导师。这几个人还有很多白衣居士大德啊，包括须臾老和尚啊、来果禅师等，这些从清朝以来这些大德接续接续啊，都是几乎都是灯火快灭掉了，一灯点一灯的情况底下，护法护教所幸传灯能够不灭，所以呢，搁置很多争议，悯念众生之怠惰，等待我们的帮忙。我辈弟子应当用这样子的传承，得到什么？得到什么概念？得到什么概念？我们第一个要把自己好好的学，对不对？你学多少，就跟别人分享多少，唔通功力给唔知物件。就拿口头禅，你自己下地狱就算了，用这些口头禅害人下地狱是要不得的事情。所以应当把这样子的一个法脉传承里面的教训，应当要学在我们今天的心里的深处。好，翻回来到了26页，才谈到我们今天的所依经论。他说啊，在旁边请注明一下，他的经论出自于《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述记》，就刚才讲的世亲菩萨的三十颂。然后呢，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他们互相把护法传来圣君给他的《成唯识论》的范本翻成了中文。在《成唯识论》的述记，述记是什么呢？述记是魁寂法师在玄奘法师跟前的亲闻记。当然，就像藏安灌顶大师在结集他师父智子大师的三大部的同时，也难免加上自己的意见一样。为了让他的语言呢、比较畅顺，总是难免有一些增删嘛。同样道理，《成唯识论述记》也是玄奘法师讲，魁寂法师记，所以才叫做述记。所以里面呢有玄奘法师的意见，有魁寂法师的意见，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都是一家之言。但是在《成唯识论述记》里面呢，讲了六经十一论的范畴，要耳后慈恩宗的弟子要好好的学。首先呢，他说啊，最胜法说在先是哪一部经呢？《大方广佛华严经》，这边都缺经一个字，你们自己加哈。所以呢，所谓法相为识也好，为识法相也好，最后一步要在哪里完成？要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地品 超越十地入十一地的如来地，在那里成就佛道。所以当今有一位大德孤影其名，他说为是不能成佛，我一者同意，一者不同意。同意者，如果你只认识事，你不会成佛；如果你真的认识事，你才可以成佛。听出我的奥妙了吗？如果你只认识事，你成不了佛；如果你真的认识事，新意识的事，你才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啊，成佛在华严啊，华严的尊贵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纲要书是什么呢？纲要书就是隔壁的《解深密经》。所以呢，《大方广佛华严经》旁边写两个字：归去。持恩宗行者要归去华严成佛，没有说为识的学人不成佛的。可是以什么为纲领呢？要以《解深密经》为纲领。那每部经都有各个课的介绍啊，我这边只是跟各位带入门啊，贴标签有这么多东西。然后呢，你解了深密之后呢，要入楞伽。我跟你讲哦，唐大元这些动词都很重要啊。你要先呢、啊、说说旁边请写喜悦的悦，那个说在先的那个薛说，是我们今天的八卦当中的对卦悦。悦是说啊，妙法宣说的说，要心悦诚服。你要对华藏海啊，你要心悦诚服啊，念念皈依萨婆若，对不对？要入密勒的毗卢遮那楼啊。然后呢要干什么？去里面读通深密经这部经啊。然后呢入楞伽山啊，对不对？楞伽山根本不没有阶梯，你知道吗？而中间跨过大海，你如何跨过大海，攀上没有阶梯的楞伽山，攀上楞伽山的顶，而能够入一切法自性呢？然后呢，外入楞伽山，内证密严净土，请在密严的后面呢加两个字净土。所以你们相不相信？成唯识论是唐密的入门。如果你想入所谓的这个不空三藏、一行禅师、善无畏、金刚智、大日经、金刚啊、苏西底经这些的传承，那你要先通这个东西。你要先把唯识法相学可以弄通啊。然后呢，你能够弃证密严净土的如来藏心，这四部经有翻成汉文，所以他说四来华是指四部，哪四部？华严经、解深密经、楞伽经、密严经。华严经是归去，解深密经是纲领，楞伽经是见自性，密严是成就净土。这才是唯识法相，或者叫做法相唯识，或者是慈恩宗的传承。成唯识的传承是这样啊。但是这四部经只有这四部来华，少了哪两部呢？少了如来出现功德经跟大乘阿毗达摩经，就是第五第六。所以你们标华严经是一，解深密经是二，楞伽经是三，密严经是四，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是五，大乘阿毗达摩经是六。但是呢，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跟大乘阿毗达摩经并没有来到汉土，所以他说二位异，其奈何？但是有了经没有论，论就是经的注解，叫做论。啊，论不是别有一本，论是为了要解释经，或者是忠于经讲修行。所以论有四经论跟中经论两种。他说啊，彼论藏有十支，归一本，这一本就叫做瑜伽 施地论，请把地论两个字补进去，你们就知道了。瑜伽施地论有500卷本地分，光本地分就50卷这么大，所以它很大部，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这一部本论搞通，你就要学底下的10部之论。我们不读诵，时间快到了，请各位标出来。第一部之论，之就是支签，支就是怎么讲啊？枝干，少掉那个肉之边，就是分支的那个支啊。之论有10部之论，一个本论，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有10部之论，这十部之论就是白法名门论，那个白法行夸胡加书名号。跳到下面，五蕴论，隔壁上面显扬圣教论，这中午时间你们都可以去查，后面都有啊。显扬圣教论，第4部论色大乘论，第6部旁边杂集论，第7部辩中边论。不是，这几步了，我刚刚失语了。一白法，二五蕴，三显扬，四色论，五杂集，六辩中边，7二十论，8第4句30论，9庄严论，就是大乘庄严经论，10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他讲成瑜伽别哈，正式的名称是分别瑜伽论。那么以上呢，总共有6部经，有11部论，所以他说有经共6，论11，是慈恩宗之所依，为了要显什么？显真实义，请把真实义的旁边写唯识性。而墨学在这边说。唯识性就是如来藏性，就是空性，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就是实际，就是无为，就是涅槃。这些东西都是看对谁说，依什么为缘，而别别因缘所说的差别名相。这边名相都是要你入什么离言法性，所以请各位注明，这真实义的唯识性就是入离言法性之门。那么离言法性被人家讲成非常的高妙，对不对？什么叫离言？什么叫做法性？我用实际的证言上人说的话，做就对了，问那么多干嘛？做就对了，问那么多干嘛？在你行6度的过程当中啊，点滴在心头那一部虚空藏经，才是如来要你去证的离言法性。无吼，空吹波机啊！拍谁啊？我讲台湾话了，你就用你的嘴巴牙齿吼，嚼烂你的舌根也没有用啦，懂吗？用你的牙齿啊，不管你像长得像佛陀一样的40齿啊，嚼烂你的舌根啊，都不可能成佛的啦。煮沙是不能变饭的啦，了解吧？所以呢，真的要真的好好的闻思修，最后这堂课的结论啊，用楞严经的一句话，闻思修入三摩地。成就什么？成就守楞严三昧。守楞严三昧还是门哦。透过守楞严三昧去证什么？还是要证做了就对的那个东西的离言法性。在楞严经说，那个叫做什么？大佛顶，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见大佛顶啊？目犍连功夫那么高，神通那么好，对不对？飞飞飞飞飞飞飞到多远，音声还是如常啊！冲到高高高高高高，想要看到如来的顶是怎么样子， 听说如来顶有个鸟窝，上面有一丛鸟在里面蒸蛋，是吗？不会去看吗？啊，都见不到啊！我告诉各位，中国人懂这个大佛顶的道理。中国人有个俚语叫什么？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参参。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一般人说啊，我的吓死呀嘞！对，就把你这个肉身给摔烂了嘛，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好，我们这节课到这里。